第107集。
乔峰望着那铜镜之中自己的背影，心里想，我不久之前曾经见过我自己的背影，可那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我又从来没有见过这般大的铜镜，怎能如此清晰地见到我自己的背影呢？正自出神，忽听得院外脚步声响，有数人走了进来。百忙中无处藏身，见殿上并列着三尊佛像，乔峰当即窜上神座，躲到了第三座佛像的身后。听脚步声来的一共是6个人，排成两列，并肩来到后殿，各自坐在一个蒲团之上。乔峰从佛像后面窥看，只见这6个人都是中年僧人，心想，我此刻窜向后殿，这6个僧人如果都是武功平平，那便不至被他们发现，但是只要其中有1个人内功深湛，耳目聪明，就能知觉，且静候片刻再说。忽听得右手一僧道，师兄，这菩提院中空荡荡的，有什么经书啊？师父为什么叫咱们来看守？说什么防敌人偷盗啊？左手一僧微微一笑道，哈哈，这是菩提院的秘密，多说无益。右手的僧人道，哼，我瞧你啊，也未必知道。左手的僧人受机不过，说道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一梦如是。他说了这半句话，蓦地惊觉，突然住口了。右手那僧人问道，什么叫做一梦如是啊？坐在第2个蒲团上的僧人说，知青师弟啊，你平时从来不多嘴多舌的，怎的今天问个不休啊？你要想知道菩提院的秘密，去问你自己的师父吧。那名叫做知青的僧人便不再问，过了一会儿道，啊，我到后边方便一下。说着站起身来，他自右手走向左边侧门，经过自左数来第5名僧人的背后时，突然右脚一起，便踢中了那僧人后心的悬殊穴。这悬殊穴在人身第13脊椎之下。那僧人在蒲团上盘膝而坐，悬殊穴正在蒲团边缘，被知青足尖踢中，身子缓缓地向右倒去。这知青出足极快，却又悄无声息，跟着便去踢那第4僧的悬殊穴，接着又踢第3僧，霎时之间接连踢倒3僧。乔峰在佛像之后看得明白，心下大奇呀，不知这些少林僧何以忽然起了内讧。只见那知青伸足右踢左手第2僧，足尖刚刚碰上对方穴道，那被他踢中穴道的3僧之中有2僧从蒲团上跌了下来，脑袋撞到殿上砖地时砰砰有声。左手那僧吃了一惊，跃起身来查看，瞥眼见到知青出足将他身右的僧人踢倒，更是惊骇，叫道，知青，你干什么？知青指着外面道，你瞧那是谁来了？那僧人掉头向外看去，知青飞起右足往他后心急踢。这一下出足极快，本来非中不可，但是对面铜镜将这一脚偷袭照的是清清楚楚。那僧人斜身避过，反手还掌，叫道，你疯了吗？知青出掌如风， 斗到第八招的时候，那僧人小腹重拳跟着又给踹了一脚。乔峰见芷清出招阴柔险狠，浑不是少林派的家书，心下更奇。那僧人情之不敌，大声呼叫：“有奸细呀，有奸细！”芷清跨步上前，左拳击中他的胸口，那僧人登时晕倒了。芷清奔到铜镜之前，伸出右手食指，在镜上那首京剧的第一行第一个“一”字上一摁。乔峰从镜中见他跟着又是在第二行的“梦”字上按了一下，心想：那僧人说秘密是一梦如是，镜上共有四个如字，不知道该按哪一个。只见芷清伸指在第三行的第一个如字上一按，又在第四行的是字上一按，他的手指还没有离开镜面，只听得喳喳声响，铜镜已经缓缓翻起。乔峰这个时候如果要脱身而走，那是大好的良机呀。但是他好奇心起，要看个究竟，为什么这少林僧要戕害同门？那铜镜后面又有什么东西？说不定这件事和玄苦大师被害之事有关。左手第一僧被芷清击倒之前曾经大声呼叫，少林寺中正有百余名僧众在四处巡逻，一听得叫声纷纷赶来，但听得这菩提院东南西北四方都有不少脚步声传到。乔峰心下犹豫，莫要给他们发现了我的踪迹呀。但又一想，群僧一到，目光都射向芷清，自己脱身之机甚大，也不必急于逃走。只见这芷清探手到铜镜后面的一个小洞中去摸索，却摸不到什么。便在这个时候，从北而来的脚步声已经接近菩提院门外。芷清一顿足，显得十分失望，正要转身离开，忽然矮身往铜镜的背面一张，低声喜呼：“在这里了！”伸手从铜镜背面摘下一个小小包裹，揣在怀里，便欲觅路逃走。但是这时，四面八方群僧大集，已无去路了。芷清四面一望，当即从菩提院的前门中奔了出去。乔峰心想，此人这么出去，非立时遭擒不可呀。便在此时，只觉风声飒然，有人扑向他的藏身之处。乔峰听风变形，左手一伸，已经抓住了敌人的左腕腕门，右手一搭，按在他的背心神道穴上，内力吐出，那人全身酸麻，已然不能动弹。乔峰拿住敌人，凝目瞧他面貌，竟见此人就是芷清。他一怔之下，随即明白了，是了，这人如我一般，也想到这佛像之后藏身，凑巧也挑中了这第三尊佛像，想是这尊佛像身形最是肥大之故。他为什么先从前门奔出，却又悄悄地从后门进来呢？哦，地下躺着五个和尚，待会儿旁人进来一问，那五个和尚都说他从前门逃走了，大家就不会在这菩提院中搜寻。此人倒也工于心计呀。乔峰心中寻思，手上仍是拿住芷清不放，将嘴唇凑到他耳边低声地说：“你若声张，我一掌便送了你的性命，知不知道？”芷清点了点头， 便在这时大门中冲进七八个和尚，其中三个人手持火把，大殿上当时一片光亮。众僧见到殿上武僧横卧在地，当时吵嚷起来：“乔峰那恶贼又下毒手啊！是只战只冤师兄他们。哎呦，不好，这铜镜怎么给掀起来了？乔峰盗去了菩提院的经书，快快禀报方丈。”乔峰听到这些人纷纷议论，不禁苦笑啊，哼，这笔账又算在了我的身上。片刻之间，殿上聚集的僧众越来越多，乔峰只觉得芷青挣扎了几下，想要脱身逃走以明其意。此刻群僧聚集于大殿之上，只战只冤他们还没醒过来，这芷青若要逃走，此时正是良机呀。他就是大摇大摆的在殿上出现，也无人起疑，人人都道我是凶手啊。随即心中又是一动，看来这芷青还是不够机灵，他当时何必躲在这里呢？他从殿中出去，怎会有人盘问于他呢？突然之间，殿上人声止息，谁都不再开口说一句话。跟着众僧齐声道：“参见方丈，参见达摩院首座，参见龙树院首座。”只听得啪啪声响，有人出掌将只战、只冤等武僧拍醒，又有人问道：“是乔峰做的手脚吗？他怎会得知铜镜中的秘密？”只战道：“不是乔峰，是芷青。”突然纵声跃起，骂道：“好好，你为什么暗算同门？”乔峰在佛像之后无法看到他骂的是谁。只听得一人大声惊叫：“只战师兄，你拉我干什么？”只战怒道：“你踢倒我等五人，盗去经书，这般大胆！禀告方丈，叛贼芷青撕开菩提院铜镜，盗去藏经。”那人叫道：“什么？我一直在方丈身边，怎么会来盗什么藏经呢？”一个苍老嘶哑的声音森然道：“先关上铜镜，将经过情形说来。”芷渊走过去，将铜镜放回原处。这样一来，殿上群僧的情状，乔峰在镜中瞧得清清楚楚。只见一僧指手画脚，甚是惊动。乔峰向他瞧了一眼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原来那人正是芷青。乔峰一惊之下，自然而然地再转头去看自己身旁被擒住的那僧，只见这人的相貌和殿上的芷青僧全然一样。细看之下啊，或许呢有小小的差异，但是一眼瞧去殊无分别。乔峰还寻思呢，这世上形貌如此相像之人极是罕有啊。哦，是了，想他二人是孪生兄弟，哎，这法子倒妙啊，一个到少林寺来出家，一个在外面等着，待得时机到来，另一个扮作和尚到寺中来道经。那甄芷青寸步不离方丈，自是无人对他起疑啊。只听得芷战将芷青如何探问铜镜秘密，自己如何不该随口说了四个字，芷青如何假装出外方便偷袭踢倒四僧，又如何和自己动手将自己打倒等情况一一说了。那芷战讲述之时，芷渊等四僧不住的附和，证实他的言语全无虚假。玄慈方丈脸上神色一直不以为然，待芷战说完，缓缓问道：“ 你瞧清楚了，却是指清无疑吗？指战和指渊等齐道，禀告方丈，我们和指清无冤无仇，怎敢诬陷于他？玄慈叹道，此事定有别情，刚才指清一直在我身边，未曾离开过，达摩院首座也在一起。方丈此言一出，殿上群僧谁也不敢作声了。达摩院首座玄难大师说道，
正是，我也瞧见指清陪着方丈师兄，他怎么会到菩提院来道经呢？
龙树院首座玄寂问道，
指战，那指清和你动手过招，拳脚中有何特异之处啊？
他便是那个语音苍老嘶哑之人。
指战大叫一声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想起来呢？那指清和弟子动手使的不是本门武功。
玄寂道，
是哪一门哪一派的武功，你能瞧得出来吗？
只见指战脸上一片茫然，无法回答，又问，
是长拳呢，还是短打，擒拿手，地堂，六合，通臂？
指战道，他的功夫阴毒的紧，弟子几次都是莫名其妙的找了他的道。
玄寂、玄难等几位辈分最高的老僧和方丈互视一眼，均想今日寺中来了本领极高的对手，玩弄玄虚，叫人如坠五里雾中，为今之计只有一面加紧搜查，一面镇定从事，见怪不怪，否则寺中惊扰起来，只怕祸患更加难以收拾啊。玄慈双手合十说道，
菩提院中所藏经书，乃本寺前辈高僧所著弘扬佛法度化世人的大乘经论，倘若佛门弟子得了去，念诵钻研自然颇有裨益，但如世俗之人得去，不加尊重，实是罪过不小。各位师弟师侄，自行回归本院安息，有执司者照常奉行。
众僧尊主散去，只剩下指战、指渊等，还是对着指清唠叨不休。玄寂向他们瞪了一眼，指战等人吃了一惊，不敢再说什么，和指清并肩而出。群僧退去，殿上只剩下了玄慈、玄难、玄寂三僧，坐在佛像前蒲团之上。玄慈突然说了句，
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。
这八个字一出口，三僧忽地飞身而起，转到了佛像身后，从三个不同方位齐向乔峰出掌拍来。乔峰没料到这三僧竟然已在铜镜之中发现了自己的踪迹，更想不到这三个老僧老态龙钟，可是说打便打，出掌如此的迅捷威猛。一霎时间呢，已觉呼吸不畅，胸口气闭，少林寺三高僧合击的确是非同小可呀。百忙之中分辨掌力来路，只觉得上下左右及身后五个方位已经全被三僧的掌力封住，倘若硬闯，就非得使硬功不可，那不是击伤对方，便是自己受伤。 一时不及细想，双掌运力向身前推出，咔啦啦声音大响，身前佛像被他连坐推倒。乔峰顺手提起纸青，纵身而前，只觉得背心上掌风凌厉，掌力未到，风势已急。乔峰不愿意与少林高僧对掌斗力，右手抓起身前那座装有铜镜的屏风，回臂转腕，将屏风如盾牌般挡在身后。只听得当的一声大响，悬难一掌打在那铜镜之上，只震得乔峰右臂隐隐酸麻，镜周屏风碎成了数块。乔峰借着悬难这一掌之力向前纵出丈余，忽听得身后有人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声音大不寻常。乔峰立知有一位少林高僧要使劈空神拳这一类的武功，自己虽然不惧，却也不欲和对方以功力相拼，当即又将铜镜挡到身后，内力也灌到了右臂之上。便在此时，只觉得对方的掌风斜斜而来，那方位殊为怪异。乔峰一愕，立即醒觉，那老僧的掌力不是击向他的背心，却是对准了纸青的后心。乔峰和纸青素不相识，原无救他之意，但既然将他提在手中，自然而然的便起了照顾的念头，一推铜镜已经护住了纸青。只听得啪的一声闷响，铜镜声音哑了。原来这镜子已经被悬难先前的掌力打裂，这时再受到玄慈方丈的劈空掌，便声若破锣了。乔峰回镜挡架之时，已经提着纸青跃向屋顶，只觉得那纸青身子甚轻，和他魁梧的身材实在是颇不相称。但是那破锣似的声音一响，自己竟然在屋檐上立足不稳，膝间一软，又摔了下来。他自从行走江湖以来，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厉害的对手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一转身便如渊庭月志一般的站在当地，气度沉雄，魂不以身受强敌围攻为意。玄慈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乔施主，你到少林寺来杀人之余，又在损毁佛像。”只听玄慈喝了一声：“吃我一掌！”双掌自外向里转了个圆圈，缓缓地向着乔峰推了过来。